夹缝中求生存的真功夫。学习是义无反顾的，只要能够让我学到想学的东西，就算要很委屈或是转个大弯，我都会想办法做到。即便父亲不再反对我进厨师这行，还找朋友介绍我到广州饭店工作，但我知道他的心里很不痛快，而且准备看我能做多久，又能弄出什么名堂。广州饭店不是一家大餐馆，但因为老板是由大陆撤退来台官员的家厨所组成，因此常有一些政府官员来店里用餐。只不过那时才十来岁的我，搞不懂那些是什么人，只知道每当有重要人物来时，老板就会要大家机灵点，不要出差错。找到同伴进入状况。刚进广州饭店时，我不认识任何一个人，更没有人理我。你可不要以为那时会有人主动发挥同袍爱关心我。在那个年代，在厨房工作的人几乎都没念什么书，家境也不是很好，大家都自顾不暇，忙着为自己挣口饭吃，不被排挤就算幸运了。不过我心里想，只要有机会做些事，就有学习的机会，只好自己厚着脸皮要工作做。仔细观察，你可以发现职场中最没人要做的事都是琐碎又低下的工作，因为既没成就感，又不引人注意重视。当时虽然我不过是个十来岁的孩子，但已经非常懂得适者生存的道理。为了能尽快打进大家的圈子，赶快学到一招半式，我主动跟那些剥蒜头掐菜苗的工作人员交谈，叫他们一声大哥，再问请问这个要怎么做，并表示想要一起帮忙。有一回老师傅要一个资深的学徒去挑菜芽，原本正兴高采烈跟其他学徒炫耀自己的切工有多好的他，只好心不甘情不愿地走到旁边挑菜。看到这个状况的我悄悄地走过去说，这我来弄，那个萝卜我不会切，要麻烦你帮忙一下。事实上家里经营小馆子的我，对于一些简单的挑菜切菜等工作早就非常熟稔。不过满招损谦受益，进入广州饭店时，父亲便曾告诫我，你要注意，就算你会也不要急着去表现，不然就会招人嫉妒。在陌生环境中，谦逊绝对是跟周遭人相处的第一步，而且只要有了第一个朋友，慢慢的就可以认识越来越多人，自己也就可以借由别人的协助尽快进入状况。以情补拙的信念。中国人很喜欢说一句话，尽人事听天命。在我看来，勤劳绝对属于尽人事的环节。一个人如果不够勤劳，怎么有资格说自己已经尽人事？进入广州饭店时，我并不是体制内的员工，没有任何薪水，但我不会因为没有薪资而懈怠、偷懒、打混。相反的，我比体制内的那些学徒、小弟更努力、更勤快。每当有些杂七杂八的琐事或是比较累的工作，我绝对是一马当先。看到师傅拿起围裙闻了一下，随手一扔，我就知道师傅嫌围裙太脏了，马上把它拿到后面清洗，洗干净晒干后撒一点花露水在上面，再用熨斗烫平折好放在一旁，让师傅下次再穿时可以有个好心情。常常 在大家都还没上工时，我就已经在店里准备了。以前没有天然瓦斯，有时客人预定的桌数比较多，一大早四五点就要开始准备炉火，我就干脆睡在店里，拿个大的桌布，弄个六张椅子排一排，再到厨房拿一盒味素垫一垫当枕头，就这样一觉到天亮。后来我看到大厨常常穿脏木屐，穿到都得香港脚了，我就拿刷子偷偷地把木屐刷干净，用碱水煮过后，再用干净的水煮一遍。第二天大厨进来，看到木屐好像全新的，又干净又漂亮，就非常高兴。每回吃饭时，大家看我一个人还在做事，就会吆喝：“阿迪啊，来来来，吃饭了，先不要弄那些东西啊。”虽然嘴巴回应着：“好好好，我马上来。”我还是会把所有的东西都整理好，顺便把掉在地上的菜屑残渣扫一扫。一段时间下来，师傅感受到我的认真和诚意，就会告诉我一些 paper， 让我可以比较轻松又简单地完成任务。无形之中，反而让我获得很多原先没想到的学习机会。从不认识到认识，从认识到和拥有良好的关系，一步步的相处是循序渐进的。我很清楚，只有当彼此有和善的关系以后，对方才会愿意跟我交心，才会愿意跟我有些对等的互动，甚至愿意慢慢的教我。进退间适时展现能量。尽管跟父亲的关系处于剑拔弩张的状况，但他倒是在我进入这行时给了我不少建议，除了不要锋芒太露的劝告让我受益良多外，父亲要我多听多看，不要多话的告诫也让我时时谨记在心。多听多看不要多话的道理很深，这不但表示当师父斥责我，我就要专心的听训，不做太多的辩解，也表示如果有两位师父不同意见时，也不要多话。厨房里的工作人员常会有小团体，比如你可能是林师父那一国，他是李师父那一派，彼此间总是会有些攻讦的流言。当时我虽然年纪小，却已经很了解凡是亲眼所见才为真的道理，所以当别人跟我咬耳朵说那个师傅很小气，都不愿意教人功夫，这个师傅的炒功很差劲，我并不会因而受影响，仍旧以同样的态度跟每个师傅学习讨教。直到现在，不管是在电视荧光幕前、课堂上、会议上，我都不会轻易问问题，也不会随便答复。我总是先仔细听人家在说什么，之后再小心思考、过滤，哪些是对的，哪些是不对的，哪些是值得迟疑的，值得迟疑的回头再去求证，这样做的决定才会精华，也不会无意中得罪人。